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富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你知道吗？整段就是这一段最难念，真的超绕口的，好不好？好，这个小时呢，我们要一起再来继续探索各种不同的设计、人文、艺术跟永续的小智慧。那今天呢，其实说实话，真的人生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啦，然后包含像很多的专业，其实主持广播节目有一个很棒的，就是你可以一直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是跨专业的领域。就像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这位，也是我之前就因为看了他有一个展览哈，展览的一个报道，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就想说，可不可以请他也来跟我们聊一聊。那这个展览是几年前的了，就是有一个叫高山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那这几年真的就是爬山啦，然后露营其实很夯，就大家都一直在跑。那我只有看到就是露营产品卖很好啊，就是露营产品真的很多样，就是我有在滑雪嘛，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些露营的东西都很棒哎，这样的。但是我想到要去爬山还是有一点点怕，因为你有时候会看到山难啊或是什么，就是还是会觉得说有点距离。但你又偶尔想一想说，可是台湾就是明明都是山啊，光台湾的百岳不是就好几座吗？那直到就是我看了格子老师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策展人，然后呢他策展了这个叫做 Up to 3742这个展览。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他的网站看啊，他有一个空拍的画面，就是拉到那个台湾的群山之上，哇，你才会发现说原来台湾的山这么美哦。这个是我始料未及，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如果去滑雪，其实到山可能也就是一两千，反正也是很美啦，但是你没有想到说原来你不用飞到国外，你从台湾爬山上去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美景哎。那这个其实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策展人的魅力，就是你原本可能你知道但是你不熟悉或是你根本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他用他的这个角度，用他的生活的一个品味，他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变成是一个展览给你。那格子老师呢，他目前是这个格式设计展策的公司的总监，他本名叫王耀邦，但是大家叫他格子老师。他不但是一个策展人，而且以这个高山展览他其实是亲自去参与的，他还跟着这些人一起去爬山，然后他自己带着这个摄影机到山上去拍了这些东西下来，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展览当然就是一定会撼动人心嘛。那我就想到其实我之前也不是不知道说策展它是一个专业，包含像我年轻不懂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自己玩过一个网站，我其实就有曾经策展过我自己的摄影展，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粗浅，就是觉得说啊，展览就是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就去找了几个摄影师说，哎，你要不要上我的网站啊？然后我就把他的照片就啪放上去这样子。那那个时候其实这也叫一个策展啊，但是时日俱进，其实现在在讲策展这个事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包含如果我们去看格子老师，他其实他在这个策展这块的专业，是因为他曾经到过苏格兰爱丁堡去学，好，而且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问问他，就是看他喜不喜欢爱丁堡那边的天气，我是觉得好像应该是蛮冷的吧。那但是呢，他去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回来学以致用，然后呢办了几个非常有意义而且撼动人心的展览。那我觉得他的这几个展览呢都跟别人蛮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展览有些时候也可以非常的商业，比如说我办一个反骨展啊，或是我办一个商业的什么漫画展，其实它可以很商业，但是somehow在格子老师的这个展览里面，你看到更多的是他背后其实有一个想法，他希望让大家看到台湾的高山，他希望让大家看到哦，原来生活也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面貌。所以我觉得这个 除了是专业，除了是他个人的热情，还有就是他个人的生活的品味也很值得我们去探究。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就好好的来跟王耀邦鸽子老师一起聊一聊策展这个专业。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非常荣幸的呢，其实是请到了格子格式设计展策总监王耀邦，那大家都叫他格子。格子你好。
嘿、hey, 大家好。
我以为今天格子老师来会穿格子的衣服结果是一袭这个很有特色的素装出现，也是全黑，跟我一样。
嗯，比较方便咯。
比较方便。为什么会叫格子？大家叫你格子。
哦，其实这是很久以前大学的时候在一个写文字的网站里面所使用的昵称。
哦，
那后来就是这群朋友大家都很好，就这样叫叫叫叫到现在。
我觉得蛮有特色的，而且我一听我就忘不了，而且这个格子还蛮多画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格子其实跟耀邦他的那个工作你的专业其实有一点点关系， 我自己这样认为啦。所以策展这件事情我知道是一个专业，但是我其实很少遇到专门在做策展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是其中一个。你可以跟我们聊聊策展这件事情在干嘛吗？
其实台湾大概这十年来吧，策展这个行业但越来越广为人知，然后它的应用的范畴也那个辐射光谱也越来越广。但大概大陆有印象，比如我们退回到十几年前，其实策展在台湾一开始会比较被认知是比如说商业的展览，这个 Computex 这种 在世贸的，
对，这也是展览，
然后或者是非常指标性的艺文类，不管是书法的印象派的，或者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故宫的展览，
对对，或主题。对，那后来我觉得随着比如说生活美学的兴起啦，或者说设计在这五到十年慢慢的被大众所认知，从平面设计，比如灯光设计，那室内设计到所谓的设计应用这件事情，那大家也开始理解到说，可以借由展览把这样子的设计的资讯整合起来，让一般人更能够用比较感性的感受去感觉专业，所以其实设计服务型的策展就慢慢的被理解了。那
懂。所以其实比较简单讲，就是说把一个有主题性的东西，或是可能是原本比较发散，可是你透过你的专业把它们解构了之后，重新整理，然后介绍给一般的人，这个过程。哦，那但因为我知道你本来你的专业，其实你本来大学念的是建筑，对不对？那怎么会突然建筑跑去做策展？你是因为有出国去念书吗？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如果你是建筑系的学生，你大概就会面临接下来的几件事嘛。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有没有念研究所啊，那如果没有念研究所的人可能就会先去当兵嘛。那因为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期待，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出国这样子。但是出国的话那就会先当兵嘛。所以其实在当兵刚好有两年的时间可以去想看，如果真的要出国的话会往哪个领域前进这样。那时候的直觉就觉得台湾应该不会缺我一个建筑师啦如果说以我们的终极目标，因为以前念建筑系的人某个理想就是我要考到一张执照，然后我要当建筑师。
是，
但是可能在大学的时候就培养比较广泛的兴趣，比如说我觉得我对于泛美学的东西是非常有感觉的，不管是舞蹈啊，然后广告或者是平面。那我记得其实 我非常多的书都是买很多国内外的杂志，都不一定是那时候非常红的像 GA 杂志啊或者是建筑杂志，我反而会非常喜欢看一些比如说现代艺术的东西。也就是那样，所以想了一下说如果不往建筑的研究所前进的话那还可以干嘛。那那时候刚好看到爱丁堡大学他们有一个艺术学院嘛，它里面就有一个其实在我那一年也算是非常新的科系，应该是第二年而已，他就讲说如果你是有空间或者是视觉专业背景，那你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这个特别的学程，然后叫 Art, Space and Nature, 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说艺术然后空间 那 nature 是自然，但是在那边它会翻译成比如说资源或一个整合，所以其实那时候也会觉得蛮有趣，哇，这是什么样子的科系，但又觉得说如果有一个科系可以包含了我之前原本的兴趣跟我的专业的话，那我就会很想去试试看，所以也是这个因缘，那时候就申请就上了，
在爱丁堡，
在爱丁堡艺术学院。
很喜欢爱丁堡吗？
对，因为它整个城就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然后那时候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很向往，因为通常我们世界文化遗产会是一个城堡或者是一个古迹好了，但你很少听过是一整个城市，而且这个城市就是你在里面散步啊，就算是晚上去酒吧好了，它就整个在一个古城区，所以对那里就有一个非常向往的
感受。哦，是哦，它是整个城市是一个文化遗产。
对，它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就是 Edinburgh， 就是它就是一个古城，所以就像是以前你能想象说如果我们家里去买豆浆五分钟，但是那个卖豆浆的那个立面的石块可能就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然后就非常的觉得那时候觉得很酷啦，说我就是走在一个非常漂亮 的城市。
那这个对于念建筑的人来讲其实也是一种梦想的实现，等于就是你可以很这么近距离的去看一个城市的文化跟建筑。
是，而且因为苏格兰的关系，所以里面的建材大部分都是用红砂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抗厚的，所以基本上如果它以前采用了这样子的建材，它基本上是不大可能会坏掉的。
会很冷吗？
广东是非常的冷啊，风也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其实在苏格兰念书的人很容易会 homesick， 会让你想家或什么。但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玩，所以我都不会想要回来，
因为那边的季节跟环境跟台湾真的差很多，
差非常非常多，
然后整个文化上面也不同。那回到稍微策展这个，因为的确我非常同意你讲的，就是其实建筑本来就是一个当代所有不管技术也好美学也好一个集大成的一个专业，所以会念建筑的人其实他对于所有的美学的这个涉猎本来就是都充满好奇的啦。你把这个专业去学了这个 Art Space，对于 nature 这个科系之后，你想要把它放在策展，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啊，就是这听起来整个连结就串起来了。所以我刚才在讲，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因为格子不是一格一格吗？所以我就想说，哇，所以就是它叫格子，是不是因为它策展的时候就是把这些东西一格一格的展现出来哈？所以这件专业对你最大的吸引力会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其实它可以碰触到非常广范围的题目。大家现在听到的展览其实非常的多元嘛，你看从比较大型的，像大家在这几年感受到这种城市展，文博会，那或者是小到比如说影展，好，影展其实也是需要策展人的，
是
或者是音乐，其他 curator 在国外他可能是一个协调者或一个企划者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基本上他可以被应用在非常多的层面。
懂。那所以你刚才讲就是说如果是像这样子就变策展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话，那策展人他本身对于事物的一个感知或者说他自己的个性也好还是他生活的体验，是不是也会对于他最后策展出来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类似的同一个展题，可能你来策展或者是别人来策展，可能最后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
其实策展他有几个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很少提出一个全新的事物，因为策展它需要被看见或被听见或被感受，这些东西其实它有可能都常存在我们的四周，但策展人的角色是我们要做一个重新的翻译跟排列组合，然后让这个排列组合跟翻译的过程中使得原本离散的事物产生一个新的意义。
了解。
对，其实就有点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去逛 Uniqlo 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兴奋嘛，因为有非常多颜色的衣服，单一件 Uniqlo 的衣服出现在你的生活中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感觉的，因为它就是一件 T 恤，但是当你到 Uniqlo 的店里面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品牌的魔力，虽然很缤纷但是非常的整齐，你永远知道冬季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夏季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人帮你整理好了，被梳理好了，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对于被理解被认知有妥善规划的事物，我们会产生一种被照顾 的感受，
懂，
你很容易明辨它。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策展蛮有趣的事情，
懂。那这个是从策展人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可是从看展人，其实 Uniqlo 对于我这种有选择障碍的人真的是一个地狱，就是很恐怖，就是我一进去想说天哪，我只是想要找一件简单的 T 恤，可是它有灰色吧，哦，你有灰色，那你有黑色，也有，我突然会想说那是全部颜色都要买一件吗？好，所以就是不同的观感就会有，对于展览也会有不同的 perception， 就是 reception， 你怎么去感受这件事情。好像你有提到就是之前你们在念书的时候，因为一般像我们去念这个国外的学位，它可能最终是写论文，或有些人可能是毕业展或者是毕业表演，那像你们念这个的话，他是怎么毕业？
我们之前在念这个科系的时候，其实很重要，就是会有一个 degree show。degree show 基本上简单的说明就是你有没有资格拿到这个 degree。那所以其实会由校外的教授组成一个评审团，那他当然会有一个做展览的范围，你要选择这个你要的空间，把你的题目跟作品塞进去之后，然后好好的布置陈列嘛。到了检验的那一天，就国外的教授就是会来到你的身边，直接跟你讨论你的作品，然后你对于你作品的想象，你认为人会怎么样思考你的作品，作品为何要用这样的方式被呈现，然后它的光线啊，它的动线安排等等。很有趣，就是当天你就会知道你有没有 pass。 对，
这么刺激哦。
其实是非常的刺激，我觉得比联考还要严重耶。因为联考你可以填好几个志愿，
而且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你怎么知道他怎么看这件事情？或
对，因为英国那边的学制他非常信任一个人的专业跟成熟，所以其实打分数的并不是你的教授，而是你完全没有遇过的人。
好，那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了策展的这个专业，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策展其实跟策展人他本身对于这件事物的一个看法或是观感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第一次知道格子老师是他曾经有策过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高山展，那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听听看格子老师这个高山展的这个内容。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呢，其实邀请到的这个来宾是格式设计展策的总监耀邦。格子你好。
哎，大家好。
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啊，包含这个策展的这个专业，的确策展的这个专业还算是蛮博大精深，而且这个学位非常难考，然后爱丁堡很冷啊，所以就有兴趣想要踏入这个专业的人不妨也去了解看看。这个策展这个的确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专业。那我们刚刚也聊到，就是说其实要策展，其实策展人他本身对于这个事情的体验或是看法其实蛮重要的。那我想问格子，你喜欢爬山吗？你自己本人？
我喜欢，我当然喜欢。对对对。
你是本来就喜欢爬山才去做这个策展，还是你是策展之前就喜欢爬山？
应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参加过登山社。对，因为那时候大学登山社的社长是我们系上的建筑系，他爬山真的非常厉害，但他的学业就比较危险一点。那其实能够理解，因为爬山其实也是要花时间的。那后来短暂的参与也是因为我觉得课业太繁重，没有办法常常的进行这样的活动。
这个前期提要哈，就是格子老师其实有策展过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受冲击很受感动的一个展览，叫做练山三部曲，其中的第一部曲是 up to 3742。 那这个是一个高山的一个展，就是
它是一个南湖大山的标高，就是3742公尺这样子。
懂。那所以像在你们的口中所谓爬山很厉害是怎样叫很厉害？
很厉害哦。
很喜欢去爬还是说？
当然就是说，因为爬山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简单来讲，我们把它想象它可能就是某个奥运的项目好了，它其实是一个运动，就是它是有技能的，比如说爬山它当然有非常多的技巧，然后比如说这个如何辨识路基啊，或者负重的能力，或者说其实下山的时候它有很多重心转移的技巧， 就是如果我们在谈的是稍微要稍微进阶一点的，或者是会需要一些先前的准备工作才可以去进行的山岳活动，那的确它就会碰触到一些有别于我们去郊山啊，或者是阳明山这样子的活动，可能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去理解，然后循序渐进的。
那譬如说像格子去爬南湖大山，这个是算是有带在哪一个程度，是算是进阶，还是是很厉害，还是是属于入门，应该没办法去了，我在猜。
其实我真的觉得重点是有没有准备好，因为老实说我真的完全不是专业登山者， 我是有兴趣然后很喜欢大自然，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基础的经验，比如从两天一夜的开始，你会知道至少可能有一个背个10公斤左右的经验，然后到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然后了解一下自己身体有没有高山反应，或者说你大概知道说哦，其实长时间的负重，你的肩膀、你的腰、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那你慢慢理解之后，其实你就会调整嘛。比如说你一定会开始从装备下手，其实这是爬山的乐趣啦，我觉得
是是是，
就是你会开始很计较那个公斤数啊，然后你会去找到一个最好拿水壶 的方法，然后或者是要不要水袋啊，其实在山上所有东西都会被放大，比如说你开始买非常帅但是很重的水壶，你第二次你绝对不会带，就算它再漂亮你也不会带，因为你会知道你将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比较不熟悉的路径，它可能会需要你在事前可能要先理解地图，或者是有没有向导。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是可以靠着准备而不会让你这么紧张的。
懂。所以哇，所以爬山真的也是一个我自己一直不敢碰，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太难了，真的有太多的。
不会，其实真的不会，因为台湾人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是群山之岛，
对台湾，
我们这来说应该是全世界最会爬山的民族，
跟下海的民族。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四面环海，然后又是一个岛屿，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对于开发自己身体这件事情，是可以谈论到非常多有趣的事情。
是，然后我看格子就是到山上拍的那个影片，哦，我真的是忍不住说，哇，真的好漂亮，台湾的山顶真的好漂亮。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你在策展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希望带给来看展的人是什么样的感受？是希望他们之后也会有兴趣去爬山，还是他们看这个展览可以得到什么？
其实我们做第一个展览，刚刚讲的 Up to 372背后是 Samsung， 就是三星所支持的一个展览。那最主要是他们是一个影像为主的很重要的公司嘛，那时候就跟他提说，欸，你知道台湾最漂亮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台湾的高山，因为很多人都会常常讲说我很理解台湾什么，但是大家都会开玩笑说3000公尺以上的台湾是另一个世界。对，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容易可以碰到雪的国家。
哦，真的吗？
对，只不过它在山上
哦，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台湾就是干干的，然后我们是一个赤道附近的国家，所以其实我们的纬度，所以你很难想象啊，雪这件事情在你的身上发生。但是其实你在冬季的时候，在台湾的许多山头，你都可以看到雪，只不过是大或小而已。所以那时候其实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希望从认识自己的土地开始，去理解台湾是什么。因为你理解土地，其实某个程度你可能会更了解你自己。所以从 Up to 372到后来的这个，比如说一座高山博物馆这个题目，
是
对，或后来我们做齐柏林的剑山的这个题目，就会发现其实非常的真实，因为它就是在我们的岛屿发生的，我们是带着大家有机会去看，然后再加上现在科技的辅助，所以其实在展览里面我们可以用非常多的科技来让你体会到，比如说从来没有爬过高山的人，你很难跟他讲你如何感动。
对，这个
对，但是在展览里面你可以透过 VR， 你可能跟我们一起登顶了，这样子。
是是是。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蛮有趣，就是说很多人的确是看完展览之后会让他有一个冲动，或是想象说，哇，如果我也去的话会怎么样。
懂。
老实说在台湾你开车啊，你4小时3小时可能就到登山口了，真的没有像你想象中的这么困难，
那么远。
对，其实没有这么远。
所以听你这样讲有成功，因为其实我看完你那个展览，因为那个展览已经是过去了，现在比较可惜看不到了，但是整个记录影像都有留下来，我看完之后真的还蛮想去山上看看的。所以这个就有达到那个目的嘛。但譬如说像办一个这样的一个高山博物馆，跟你刚才前面讲的譬如说比较商业的像电脑展啊，好像这个偏比较艺术一点，比较没有那么主流。你曾经有在这种主流或是不主流，还是要不要商业什么什么， 你有曾经挣扎过吗？
策展它另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你在谈论一个故事，它是一个叙事的方法。说举山林的展来讲，其实里面有非常的文化感的，那也有很商业的，但是策展它总是有机会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来告诉大家。比如说 UP TO 372，它其实是你看到那个纪录片其实是用三星的手机拍的。
哦，是哦。
对，然后他那时候已经可以到 4K 了。
嗯， 嗯， 嗯，
所以就商业性来讲，你用了一个高山的影像，但却证明了一个手机现在已经可以达成这么好的画质跟画素。
懂。
那以往我们对于手机的理解，可能就只能写说它几千万画素，
嗯， 嗯，
或者说它夜拍功能超强什么。但今天如果有个导演他带着你的手机，但是在台湾的高山里，比如拍下了水路的身影，他如果拍下了星空，那我觉得大家会知道说，哇，如果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可以拍成这样，那我自拍还得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叙事，所以对我而言，其实商业跟文化性这件事情是看你用什么角度去
可以结合的，
对，去结合。那只要它有对到它的目的，比如说其实策展也好，做建筑设计或者是老师做灯光设计，其实它都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的议题，
或者你要回答问题。所以如果在回答问题的这个脉络下去跟你的业主或合作伙伴沟通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是能理解，
而且有重就是第一个它在那个极端的气候下嘛，可能有山有风有雨，然后一定也不是很重，因为你
可以防水啊，
因为你连水壶都斤斤计较了，还要带一只手机上去拍哈，所以也有重。那这样我要下个议题给你。那如果说假设今天要请鸽子来帮我们策展一个永续，假设就是我们就想，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永续，那永续这件事情，如果请你来做一个展览，可以让大众很快的知道什么是永续，或是我可以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做到永续，你可能会。这个是一个临时命题了，但是你可能会用什么方法去做，或是用什么科技？
我觉得当然就是这几年的作战的经验，我们可能会先以结果来讲，先不管内容，我们再讲形式的话，那可能比如说有什么东西是一离开这个展场，可能就完全无法再使用，这种东西我们可能会稍微先避免。比如说，
一次性的
木作，其实这个是、这个是有，我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你要做区隔。
对
对，但是后来就发现，比如说我们在做遮挡这件事情，好了，其实除了木作，你可能可以用纱网、你可能可以用清透的材质，
是，
或者是你可以用所谓可以再利用。那为什么木工的材料比较难运用，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结构性的材料，它破坏可能就破坏了，所以像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就会稍微的去思考。比如说其实这几年来我用铁做的机会其实蛮多的，
因为它可以再回收。
对，因为不管怎么样它可以再回收，而且以前你其实大家如果在业界会知道说，你运一车的木做的废料，你可能就是要算这个价钱。但是如果是你运的是铁的废料，它甚至还会给你一点点的回收的钱，
因为它有价值。
对，它是有价的，它可以被溶制
再重新再用。
对对对对。如果是用这个方式的话，其实你从材料这件事情大概就可以去思考永续这件事。
这个是一个思考方向，的确。那这个好，那这个命题你又过关了。
我今天是考试，好紧张啊。
那甚至可不可能，我只是乱讲的，譬如说有一些展板啊，以前我们都是用印刷的，搞不好你用投影的，就是它就会不会就可以减少一点这种印刷的碳足迹。
对，这个都是要衡量的，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投影机的制程跟成本非常高昂。现在如果稍微，比如6000流明以上的投影机，它一台可能破100000。
嗯嗯。
对，那这个跟预算啦，种种的都有关。那反而是说，其实输出的方式有时候也可以，也可以考虑。
没关系，这个就是要去找那个啊，
对 对, 對，就要去找到，对，要找到很多的方法。其实策展有一大部分的问题都在解决预算，
是。但不过我觉得跟格子聊，其实有开了另外一扇窗，就是说策展这件事情，它不仅仅只是把这个故事说好，其实从它的你选择什么方式去策展，从它的形式，从它的这个策展的方法，其实都有一些脑筋可以去动，然后甚至是可以变成是永续的一个方法。那可能听完这段节目，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想要去买那个高山用品了，开始去查一下最近的高山在哪里。不瞒你说，我也有点想去，下次我再跟你多请教。格子，那我不免说要问一下，就光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光在展览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呈现，因为展览非常重视的是你现场感受。那我觉得光是一个很快速可以创造氛围。
是，
那第二个，光跟看见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联，所以它是很专业的。
太好了，讲得太好了，我就是等你讲这个，我都不用自己都不用自己打广告。好，所以我们等一下私下交换一下名片。
没问题，没问题。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然后回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如果你也有兴趣想要进策展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听听看格子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是格式设计展策的总监王耀邦。格子，格子你好。
大家好。
是，那我们刚才聊了很多，然后聊了大家热血沸腾，就是整个画面都出来。格子很善于就是用光听声音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画面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策展人。那针对这个专业，我相信其实也慢慢会有一些人想要进入这个专业了。那其实这个当然是饼越做越大了，更多人加入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好的这个产业跟想法嘛。我记得你曾经有讲过，就是说创意源自于生活，所以你通常在这个专业上面，你还是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或者说让自己有一些很比较多新的 idea。所以你的生活上面你会有什么方法来取得这些创意的灵感吗？或是你一些策展的想法，这些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呢，
就是去爬山。
我觉得爬山非常的有用啊，但是因为它是很身体性的事物，所以其实你有劳动你的身体，或者你有跟你的身体对话，你的创作一定会提升。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感觉嘛，
是，
就是 feel 或 feel 这样子。但是运动一定让你最有感觉。那假如说今天我们的电台是在高空弹跳之后才可以讲一段话好了
，OK，
你一定会觉得那一天你就是可能非常 crazy 也好，或者
是
不可思议也好，但是那个来自于你身体有一个巨大的转折啦。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好方法。像我都以前还在教书的时候，都跟我的学生讲说，你们要体验什么叫做不一样，就是下课你就去操场先跑10圈，先不要去想为什么，但你跑完，就算你忘记今天上课的内容，你也知道你的身体也会告诉你一些事情。
哦，很棒耶。所以就是透过给自己的身体一些压力，然后你释放之后，你反而会让脑子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对，因为举例来讲，其实像之前做一些大自然的展策，其实我带了非常多的创意人上山。我记得以前我带斯卡达他们去 那他们的这个主要的钢琴手是志杰嘛，那他就说他下山的时候，他就像往常一样要弹钢琴练琴，然后他还没有弹他就哭了这样子。
哇，
然后他就说那个感觉蛮神奇的。以前就是老师怎么跟你说这里要怎么样增强你的灵感这样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慢慢的反刍啦。
懂，
对，
这个我完全可以同意，而且我可以完全感同身受。 多了一个去登山的理由之外，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冲浪，我觉得参加极限运动完之后，你真的会有一些，你脑中可能会释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对年轻人，如果假设我今天就是想要做策展，除了去爱丁堡寒窗苦读三年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你可以给到？
我通常会跟大家讲说，其实 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蛮有用的方式，就是你在你的生活周遭其实可以去收集各种的排行榜的榜单这样子。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台湾，尤其台湾是一个很爱排名的国家嘛，什么都要排名，所以可以收集到很多这样的情报。比如说你到成品会有第一名的书籍到第十名的书籍，
是
然后它还分得很细，它分外文书、中文书，然后你到旁边的成品音乐馆，你可以知道卖的最好的专辑的第一名到第十名，
是
国外跟国内。那这个榜单告诉我们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平均值，就是我们的需求的平均值。那我觉得做创意或者说你想做策展的，你必须对于社会的动向有一个比较敏锐而且你能够理解为什么的心情这样子。如果我们以前看榜单，我们关心就是我喜欢的歌手有没有在第一名。但是如果你想做策展的话，你可以去想想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歌手的这首歌在这时候会是第一名。
哦，等于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需求，或者是可能大家关心的事情。
我都会开玩笑说，就让自己变成有一点点小侦探的感受，因为你越能理解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答案，就表示你开始会拆解这个社会
观察。这个真的非常好。那在你的榜单，你最近的这个榜单里面，有没有什么展览是最后你想要推荐最近大家可以去看的，你觉得做得不错的
榜单？我是不知道啦，但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我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最近北部音乐流行中心的二楼特展厅所举办的这个张雨生特展，它叫做想你到月球，然后也是我们公司最近的作品。
好，那想要多了解策展这个专业，或者想要知道格子老师他们的这个策展的作品的朋友，其实欢迎去北流吧，是北流不是北艺哦，
北流北部音乐流行中心
南港那个嘛，
对。
好，那今天呢访问到这个格子老师，然后我们其实今天学到的这个永续的一个小智慧哈，就是有时候其实你换一个思考的方式，你或许这个永续的方法它就会浮现。所以尽量少用这种一次性的建材，可能我们即便是在这个策展的过程中用可回收性的这个建材的话，也可以做到永续哦。好，那我们就空中再见。